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不认识上帝的人，如果看到圣经里对律法的说明和对恩典的阐释，恐怕会误以为基督徒只强调恩典，藐视律法，甚至只活在上帝的恩典中自我陶醉，根本对人间法律不屑一顾。不，当然不是这样的。上帝的恩典并非鸦片，以致让人产生幻觉，而是叫人发自内心的意识到死罪已经被赦免，永活的盼望所催生出的知足感恩之心，以及神所赐全新的生命机制，都会让人不再做与律法对抗或是相悖的事。因为凡律法都是为了制裁人犯罪而制定的，活在恩典中的人追求的是讨神喜悦的圣洁生活，遵循的是比法律要求更高的道德律，又怎么会轻易的触犯法律呢？而人若不犯罪，又怎么会被法律所制裁呢？再说，因信得救的基督徒，就算不小心犯了罪，纵然要被人间的法律所制裁，但只要向神认罪悔改，仍然可免遭因犯罪而要承受的永死刑罚。可不信基督的人，纵然做好人行善事，不受人间法律的制裁，却免不了死后的审判与永死的刑罚。这才是圣经所强调的律法更可怕、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我们一起来听由两天路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加拉太书的4章8到21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加拉太书4章8到21节就继续讲述了保罗向加拉太信徒来论证有关律法和信心的真理。好，当保罗出访加拉太的时候，他正忍受着疾病的缠磨。那么这个世界呢，对人的痛苦和不幸常常都是漠不关心的，但是保罗却称赞加拉太人没有轻看他，即使保罗的境况成为他们的试炼。那么加拉太人的这种关怀，就好像主耶稣要求我们所做的，去关怀那些无家可归的、饥饿的、有病的或者是坐牢的人，那么就如他们是主耶稣本人一样。我亲爱的朋友，你会拒绝那些在患难中或者是困苦中的人，还是愿意把他们看作好像耶稣本人一样的来去照顾他们呢？ 那么试问，你是否已经失去了喜乐呢？保罗感到加拉太信徒，他们已经因为律法主义而失去了得救的喜乐。那么律法主义呢，会夺去人的喜乐。为什么呢？原因呢，有以下的四点。第一是，律法主义使人有罪疚感，而不觉得被爱。那么第二，律法主义呢，使人就恼恨自己，而不是谦卑。第三，律法主义强调表现，而忽视关系。第四，律法主义呢，就指出了我们所做不到的地方，但却忽略了基督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亲爱的朋友，你如果感到罪疚，或者是觉得自身的不足，那么就要省察一下你所注视的。你是依靠信赖主耶稣而活呢，还是按照别人的要求和期望而去活呢？好，保罗不太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他责备加拉太人离开对基督起初的信心。你看人性呢，不会有多大的转变，受别人责备时，我们也会义愤填膺的。但是对给你意见的人呢，不要一概拒人千里之外，他们的话里边或许有真理的。当发现自己的态度或者是行为需要改变时，切记啊，要谦卑地接受别人的意见，要细心地思考，并且一步一步地慢慢地去改变。保罗说，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此处的那些人是指自认为宗教权威精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假教师，他们利用信徒希望做得好的心理呢，就赢得不少追随者了。但是保罗却指出他们的错误和自私动机。假教师他们通常都是道貌岸然，也很具备说服力，因此呢，我们应当借着圣经来去检验人的言论还有行为的。好，保罗带领不少人归主，又扶助栽培他们，使他们在灵敏方面呢，不断的来长进到成熟。或许这是保罗成功的成为属灵父亲的原因之一了。他对属灵儿女呢，有深切的关怀，并且把自己为信徒的灵命成长所受的苦，就比作生产之苦。那么，我们也应该像保罗那样的深切关怀自己的属灵儿女。当你带领一个人信主之后呢，要记住，要支持他，要扶助他的灵命呢，不断的来去成长。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加拉太书的第四章所剩下的部分。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二节，保罗说，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保罗他就以亚伯拉罕的生平为例子，用他的两个儿子呢来做比较，一个是夏甲的儿子，一个是撒拉所生的，一个是使女的儿子，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的儿子。那么自主妇人代表恩典，使女代表摩西律法。保罗要指出他们之间的相对的关系。那两个儿子呢，就是以实玛利和以撒。那使女是指夏甲，而自主之妇人呢，是指撒拉。以实玛利的出生是由于亚伯拉罕出于仁义的干预，而以撒的出生呢，却是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好，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三节，保罗说，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好，根据亚伯拉罕时代的习俗，那么使女所生的孩子呢是奴仆，就算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他还是奴仆。主母撒拉在他年纪老迈的时候呢，生出以撒，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亚伯拉罕他太老了，是不可能生出儿子来的。保罗也说，撒拉的子宫啊已经死了，他已经过了生儿育女的年纪了。撒拉的子宫呢，如同坟墓一样，但是神却从死中带出生命来，那么就应验了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了。好，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四节，保罗说， 这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是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下嫁。好，保罗说这都是比方，那么是指保罗所引用的例证，就是亚伯拉罕的一生呢，是一个比方。保罗要从其中给我们一些教训。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那么第一个约呢，就是摩西在西乃山上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律法之约，乃是夏甲。那么此处呢，保罗就把夏甲比作了西乃山之约，是摩西律法的同义字。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的4:25，保罗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好，在保罗的比方里边，夏甲是西乃山，与耶路撒冷同类，因为他与他的后代都是为奴的。也就是说，耶路撒冷代表以色列国，仍在律法的束缚之下。好，加拉太书4:26，保罗又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好，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那么是指新耶路撒冷，就是启示录的21所提到的新天新地。那么旧耶路撒冷是在律法以下的城市，新耶路撒冷呢，就是在恩典之下所有信徒的城市了。那么从今以后的信徒都不再受律法所束缚了，因信称义的人的首都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是所有信徒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最终和神同在的一片乐土。好，加拉太书4:27，保罗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好，从不能怀孕到生下以撒的撒拉，他的后裔呢比夏甲要多，阿拉伯人是比以色列人少很多的。那么在这个比方里边，保罗说神在恩典下所救的人比在摩西律法献祭制度下所救的人呢要更多。好，加拉太书4:28-31，保罗继续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好，犹太主义假教师呢，他们就主张要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得守律法。那么对此，保罗他以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和夏甲的比喻呢，就具体的对比说明了律法和福音恩典的区别了。律法在本质上把人就定罪并带来死亡，那么相反，福音则赐予人救恩和永生，并使人呢得到真正的自由，这是信心和恩典的一个结果。保罗预言信基督的基督徒啊，远比行律法的犹太信徒要多。那么不怀孕不生养未曾经产难，意思是相同的，是指直到90未生孩子的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那么有丈夫的是指亚伯拉罕的妾，是生以实玛利的使女夏甲。因此未曾经产难而生的是直接指以撒，那么就象征基督徒，反而有丈夫的儿女，那么就象征着律法以下的犹太人了。那么今天所有的信徒呢，都是应许之子，都是新生的，有来自神的应许。那么正如约翰福音的3:16经文所说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那么现在呢，保罗要带我们进到加拉太书的第三个主要部分了。第一个部分是比较个人的，这很重要，让我们了解保罗他个人的经历。那么接着就是因信称义的教义了。保罗坚持我们的救恩啊，必须建立在神的救赎之上，他所传的只有使人真正得救的福音。那么现在呢，保罗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实际的内容了。 就是靠圣灵来成圣。信徒因信称义，但是呢，要靠圣灵得以成圣。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使我们来成圣，也就是说，神在基督里看我们是完全的。不管你变得多好，你永远不能够达到神有关圣洁的标准。你这一辈子呀，是不可能做得和基督一样的完美无瑕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的3:17，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神所指的就是这位基督了。但教会信徒的身体是在基督里的，基督他是身体的头，我们信徒呢是基督在世上的身体，我们是基督的一个代表。那么成圣的方式呢，是要靠着圣灵。这段经文让我们就看到圣灵和情欲的一些的对比了。不管你是靠自己或者是靠别人的基督徒，那么神的方式呢，是为你量身定做的。在这段经文中，我们也看到了自由和捆绑的一个对比。任何法律制度呢，都要受捆绑，但是你必须要小心地遵守法律。有一个礼拜天早上呢，我开着车到一个拐角，那里边有一个停的标志。那天一大早，我看了看四周，发现街上啊没有人，于是呢，我就没有停下来，反而是慢慢地往前开。好，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交警出现了。他就问我说了，你难道没有看到那个停的标志吗？我回答说，我看到了，只是我没有看到你啊。他又问我说了，你知道那个标志的意思吗？然后呢，他就开始对我进行法律教育。他说，停就是停下车。我当然知道，只是呢，我没有照做罢了。真的，法律是一个约束，如果你要开车，你就得守法。很多人开车不守法，那么就闯祸了。停就是停下来的意思。那么交通警察呢，就给我开了一张罚单。我不停地在解释自己为什么没遵守交通规则。那么他也很有耐心，他也知道我的意思。他就说了，我知道这么早没有人出来，但是呢，你就得该停车，对不对呢？那么后来呢，我就向他保证啊，以后呢，一定会停车。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算是礼拜天的一大早，只要是有一个停的标志，我呢一定会停车。那么这就是守法，我想这是大家都能够明白的例子了。好，在加拉太书的5章，保罗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信徒在基督里有自由。本章的前15节的主题呢，就是信徒若想靠律法称义，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了。保罗指出，加拉太信徒是因信得救的，但却因受假师父的误导而落入到了靠律法而活的这个圈套中了。我们看加拉太书的5章第1节，保罗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保罗指出，信徒是靠信心得救，而非靠律法来得救。不仅如此，律法也不能够成为信徒生活的准则，我们根本就不是靠律法而活的。律法的原则呢，不能够成为基督徒生活的准则。保罗说，既然我们已经靠恩典得救了，那么就要继续的这样生活下去了。恩典供给我们圣灵的内在和充盈，使我们能生活在比律法要求更高的层面上。当我们信靠基督为救主时呢，这一切都是我们的份。我们要在基督里领受一切救恩，并靠主所赐的力量来去成圣。你可千万别说信徒还需要别的福气。神的儿女呢，只要信靠基督就拥有一切了。保罗说，我已经得到在基督耶稣里所有属灵的福分了。让我们都相信耶稣所成就的救恩，并坚定地信靠基督啊，不再寻求法律体系或者是死板的人为规则了，这些都不需要。我们在基督里边有自由，神不要我们专注在律法制度之下，我们不必用十诫来做生活的准则了。我不是说律法不重要，或 或者是鼓励人啊去违背十诫，不是。其实我们很多人呢都违背了很多诫命，比如说不可杀人、不可偷盗等等。那么地方当局呢是完全可以把我们给逮捕起来的。基督徒当然不应该违背十诫，但是呢我们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生活，那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我有在耶稣基督里的自由，那个自由不是规条，而是原则。那么换句话来说，就是我必须做讨神所喜欢的事儿。我的言行要单单讨神的喜欢，而不是要取悦于人或者是任何机构。那么这就是信徒在主耶稣基督里的自由了。那么正因为如此，保罗就强调说了，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好，加拉太书五章第二节，保罗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割礼它是律法的一个标记，标记就说明你是属于哪一个机构或者是聚会点的。那么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该有一个标志，因为可以让别人知道你我是信徒。但是保罗说，如果你把律法的标志，也就是割礼带在身上，那么基督就与你无异了。好，请仔细注意保罗的话，如果你信了基督了，还要加上一点其他的东西，那么你就和救恩没有份了。如果你行了割礼，有了律法的一个记号，或者是还要加上其他的功德才能得到救恩，那么正如保罗所说的，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当你不信基督是你唯一的救赎，还想要加点什么的时候，那么基督跟你还有什么关系呢？有一位神学家就见证说了，我信基督，当我见到主的时候，他问我说，你为什么来这里？我说，因为我信你是我的救主。基督问我说，这还不错，但你做了什么事呢？我知道你是神学院院长，受过洗了，是教会的会友，你的服侍呢也很好。我会回答说，是的，但我从不相信这些会让我得到救恩。主啊，我只信你。我亲爱的朋友，听了这位神学家的见证以后，那么请问你是这样的来信靠神的吗？当保罗说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语气是很严厉的。他说，若受割礼，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所以如果除了信靠基督之外，那么你还添加别的东西的话，那么你就不是信徒了。好，加拉太书五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在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你不能从律法里边把你所喜欢的给挑出来，把刑罚和许多细节给删掉。你若不全部的接受，那么就是全都不要。我很庆幸自己呢不在律法之下，我在基督里边有自由。我必须要承认，要常常讨神喜欢，这个是并不容易的，但是神是我唯一要取悦的，我不要默守律法。保罗呢他教训加拉太信徒就说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地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好，加拉太书五章第四节，保罗说，你们只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好，在加拉太书五章的二到四节里边，保罗对割礼无异性就进行论证了。当时律法主义者呢，他们就主张，不管是否信耶稣，唯靠行割礼啊，才能够得救称义。那么对此，保罗就明确地强调，第一，人不可能完全守律法。第二，行割礼就意味着返回律法之下，背负罪的恶。第三，靠割礼得救的人呢，只能够从信心和恩典中分离而灭亡。第四，对于信徒来说，割礼和救恩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也无异于敬虔的。如果你相信信徒因信基督得救，但是仍旧活在律法之下，那么你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了。保罗在后边呢将继续讨论从恩典中坠落的这个主题，他在罗马书呢也谈到这个问题了。在罗马书里边，保罗指出人性败坏，没有公义，完全堕落，好像烂掉的水果一样，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然后在罗马书的结尾处，保罗教导我们说，人必须顺服神，有些事是不能够做的，免得与神隔绝了。 信徒唯有顺服神，那么才有真平安。神有两件大能的工作立在堕落的人和服侍神的人之间，这就是救恩和成圣。我们知道救恩是靠着因信称义的恩典，这是最重要的。那么成圣呢，是指在你得救之后啊，靠着主而活出新的属灵生命。我认为最错谬的观点就是相信服侍啊是基督徒生活中最重要的，于是呢就开始忙个不停了。那么初代教会呢比较关心生活态度，因为可以向世人做见证。那么在今天，世人看教会里的人呢啊忙得不可开交，但却没有活出见证来。所以呢，不要只想做得好，更要活出基督的样式。如果想要讨神的喜欢，当然要做得好。我认为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里边呢，成圣是最重要的主题。那么神怎能让一个得救的罪人变好呢？那么神就给了信徒新生命。那么信徒要遵守律法吗？不必的。那么我这样说呢，并不是鼓励信徒啊要违背律法，不是，而是要活在一个更高的层次里头。老我他是不好的，但是凭借人自身的能力啊，并没有办法行出完全的律法来。那么唯有靠着基督所赐的力量，人才能够活出神所要求的那个样式来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人为了神而活，与为了人而活，是完全不同的活法。同样，活在恩典之中，与活在律法之下，也会有根本不同的结局。做给人看的好行为，可能是刻意而为，好看却流于表面；但做给神看的好行为，却是被更新的生命自然而然的流露。好了，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心跳。